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9月16日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10点，我是刘丽，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伦敦市长表示移民不应被同化，卡特与稻田朋美举行会晤，克林顿恢复竞选活动，川普公布健康报告，美国将解除对缅甸的经济制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正在美国北部城市芝加哥访问的伦敦市长萨迪克汗星期四说，美国的新移民不应必须被美国文化同化，而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帮助新移民建立具有内聚力的社区。他说，同化和融合是有区别的，移民到一个国家时不应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这位伦敦首位穆斯林市长没有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名，而是抨击了川普在穆斯林移民问题上的立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在五角大楼与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举行了会谈，这是稻田朋美上个月就任防卫相后的首次访问美国。双方就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美日联合在南中国海航巡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在此之前，稻田朋美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宣布，日本将与美军联合在南中国海巡航。他说，日本将通过与美国海军进行联合巡航，与区域国家的海军举行双边以及多边军事演习，以及对一些国家提供协助来加强能力建设等方式，来加强日本在南中国海的参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因患肺炎休息3天之后，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已于周四恢复参加竞选活动。在竞选日益白热化之际，克林顿患病似乎让他的竞争对手川普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此外，克林顿患病让民众对川普的健康状况也产生了质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详情报道。
克林顿周四前往北卡罗来纳州恢复其竞选活动，这个州选情焦灼，两党候选人已经多次在这一地区露面。在结束活动后，克林顿将前往华盛顿与总统奥巴马一起参加一场西班牙裔领袖晚宴并发表讲话。而他的竞争对手川普周四与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之后前往新汉姆舍尔州，那里的选战同样激烈。克林顿周四对一名采访者说，他很高兴能够遵医嘱休息几天，而不是像他以为人们都习以为常的那样硬撑过去。克林顿在周日与纽约参加纪念911恐怖袭击受害者的活动时身体不适，镜头捕捉到他在上车时步履蹒跚。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周三发布声明表示，克林顿的医生认为这名前任美国国务卿在抗生素以及休息的帮助下恢复良好，并且克林顿的健康状况能够胜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病情让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产生质疑，也让他的竞争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找到一条新的进攻路线。川普近期不断质疑克林顿是否有足够的精力担任美国总统。
你们觉得希拉里能在这儿站上1小时跟你们讲话吗？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但克林顿患病也让民众对川普的健康状况产生质疑，外界让川普公布其全部医疗记录的呼声增多。川普在周三参加美国一档知名医学节目《奥兹医生秀》的录制时，公布了他上周体检的一份一页纸的总结报告。节目主持人奥兹医生称，川普121公斤的体重有点超重。川普在参加《奥兹医生秀》时，对主持人奥兹医生表示，像许多美国人一样，他也想减重。身高1米9的川普表示，他想要减重7到9公斤。川普的竞选团队表示，周四将公布川普更多的健康信息。目前已经知道的消息是，川普在服用他汀类药物治疗高胆固醇。川普的医生哈罗德·伯恩斯坦形容川普健康状况极佳，并表示川普进行了多种测试，结果都在正常范围。 全国民调显示，川普在支持率上紧追克林顿，克林顿在8月初还领先川普8个百分点，但现在川普正在穷追猛赶。据信实政治网站平均民调显示，克林顿目前仅领先川普1.8个百分点。如果现年70岁的川普在11月8日举行的大选中获胜，他会将成为美国史上最年长的总统。而如果希拉里·克林顿获胜，在其宣誓就任时已年满69岁，这可能将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年长的总统。在历届美国总统中，当选时最年长的是第40任总统罗纳德·里根，他在69岁时当选总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白宫与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季会晤。奥巴马表示，美国将解除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并恢复给这个前军政府统治的国家的优惠贸易待遇。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详情报道。
缅甸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因此有资格获得优惠贸易待遇。1989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因缅甸不承认工人权利为由，暂停了对缅甸的此项待遇。在奥巴马政府的推动下，缅甸逐渐走向民主改革的进程。奥巴马总统星期三表示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prepared to lift sanctions that we have imposed.
美国准备解除对缅甸实施了一段时间的制裁，为了让缅甸民众看到做生意的新途径和新政府带来的回报，这是值得去做的事情。
我们认为是时候解除那些伤害我们的经济的制裁了，因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准备迎接那些愿意参加经济创业的人。我们愿意邀请你们所有人去亲眼看看那个国家，亲眼看看为什么你们应该在那里投资，以及以何种方式投资获得你的最大的利益。
Why you should invest there and see how you can invest there in such a way that you will benefit from it as much as we can.
不过，奥巴马的这次举动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全面解除所有的经济制裁，美国将继续保留对毒品贸易的惩罚，以及禁止与朝鲜进行军事贸易。另外，美国还禁止向缅甸的一些前军方和现役军方人员发放访美签证。奥巴马总统已经向国会致函，告知这些变化。
在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访美的仅仅几天前，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访问缅甸，试图缓和佛教人口和穆斯林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人权组织敦促这位缅甸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以缓解缅甸10多万罗兴亚穆斯林的苦难。缅甸官方不承认罗兴亚穆斯林是少数族裔群体。在此次昂山素季首次访问美国期间，缅甸的族裔和宗教问题将是讨论的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安南上周抵达缅甸若开邦的时候，迎接他的是愤怒的抗议者，他们称安南的访问是干涉内政。
我们不接受任何外国干预，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内政。
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一个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找到一个方案，以解决缅甸大多数佛教人口和少数罗兴亚穆斯林之间的冲突。
首先，我们到此不是做人权调查和撰写人权报告的，我想我已经明确说明了委员会的使命。我希望我们的建议会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所帮助，同时我们的使命是提出有助于减少紧张关系的建议。
四年前，在与佛教徒发生冲突之后，数千名穆斯林被迫离开他们的家园若开邦，一些人去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寻找新生活，另一些人则被困在缅甸的难民营中。
分给我们食物，我们才有的吃，要不然就没得吃。
罗兴亚人去年逃离缅甸时乘坐的船只简陋，也没有食物和水，引起国际哗然。昂山素季因为没有为这些遭受迫害的少数族裔发声而受到批评。他在今年5月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一同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说，这是一个会激起强烈情感的问题。
人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的困难，并且给予我们足够的空间解决我们的问题。
缅甸政府拒绝给予罗兴亚人公民待遇，即便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持续几代人生活在缅甸。许多缅甸人认为他们是从孟加拉国来的非法移民，应当被驱逐。 罗兴亚人甚至还不被允许自称为罗兴亚人。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访问缅甸时提出过这个问题。
我们正在关注这个国家的宗教少数族裔是如何被对待的。
昂山素季此次访美是要寻求美国援助和美国放松对缅甸的制裁。美国官员表示，直到缅甸的民主和人权取得显著进步，制裁才会解除。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菲律宾领导人继续就美菲关系发出令人费解的言论，称会保持与美国长期的同盟关系，但又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南部地区，并终止跟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巡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一些安全问题分析人士担心，杜特尔特政府的这些言论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严重影响美菲军事合作项目，并对美菲战略关系造成影响深远的伤害。杜特尔特总统9月13日面对一些菲律宾军人表示，他不会允许菲律宾军队跟美军一道去领海以外的海域巡航，以免卷入冲突，激化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称，以中国为主的一些国家在菲律宾以西的南中国海提出了过分的主权主张，威胁到这个重要行业航道上的航行安全，并敦促其他国家与美国一道在这一海域航行和飞越，行使国际法允许的这项权利。菲律宾前政府曾经将中国在这一海域的咄咄逼人行为告到一个国际仲裁庭，并在今年7月获得了几乎全胜的裁决。但是今年6月30日才上任的杜特尔特总统一直低调处理这项国际裁决，表示会努力跟北京谈判解决有关分歧。近日，杜特尔特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还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称美军的存在激化了南部地区的恐怖主义。随后他声称会考虑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武器装备，对付贩毒行为和恐怖主义。此前，杜特尔特还对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美国高级官员爆粗口，抨击美国干预他的一些国内安全政策。即便如此，杜特尔特称他不会切断跟美国等盟友的关系，并用生存必须的期待来形容这些盟友关系对菲律宾国家安全的重要性。针对菲律宾总统听似自相矛盾的言论，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都表达过忧虑和关切，并要求马尼拉当局做出解释。杜特尔特总统的发言人和外长称，菲律宾新政府正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坚称与美国的各项防务合作将会继续下去。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塞预计本星期到华盛顿访问，跟美国国务卿克里举行会晤，并出席一个智库举行的讨论会。届时他将有机会详细解释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他与美国和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国防部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美菲同盟关系是过去70年来亚太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一个基石，美军愿意继续朝有益于菲律宾人民福祉和国家安全的方向，以两体裁衣式的与杜特尔特政府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菲律宾外交部长佩菲克托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菲律宾忠诚与美菲同盟，菲律宾珍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菲律宾仍然保持美国对菲律宾铁打的承诺。亚塞是在美菲关系因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的反美言论导致美菲同盟出现危机的时候来美国的。下面是美国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菲律宾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美菲关系发表演讲。他说，他来华盛顿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强调菲律宾忠诚于美菲同盟。他说
，A vital component of the Philippines' independent foreign policy 菲律宾独立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菲律宾美国同盟。我们的美国朋友，从奥巴马总统到内阁部长们，到国会领导人，以及每天都与我们打交道的美国官员，都提到他们对菲律宾的铁打的承诺。我们珍视他们积极的、值得信赖的、负责任的承诺和决心。
他说，菲律宾感谢美国为再平衡政策在亚洲做出的投入，菲律宾也希望向美国展示美菲关系一直是重要的，并且是互利的。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最近就美菲关系发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言论，令华盛顿政策圈的很多人士担忧他可能要弱化美菲同盟。比如他要求美军特种部队撤出菲律宾南部地区，并决定终止跟美国一道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亚塞在演讲后的问答阶段就这些问题一一做出了解释。他说，菲律宾只是终止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亚塞说，
When he made those statements about no joint patrols, he made it in the context of preserving our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in the exclusive.
他在说停止联合巡航的问题时是有上下文的。他当时是说，在保护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领土主权，我们在那里是有海事权利的。他说，他不希望在这些海域的任何联合巡航被看成是我们的一种挑衅姿态。
亚塞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坚定地致力于美菲同盟。虽然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的联合巡航会暂停，但是在菲律宾十二海里领海内的联合巡航还是会继续的，因为这是菲律宾对美国的承诺。关于菲律宾总统希望美军特种部队撤出南部地区的说法，他说这是总统的临时措施，是为了不让美国朋友面临危险。他说，杜特尔特星期三对此已经做出了解释。
And he has emphasized that this is not a change of policy. This is not a reneging of our commitments and our alliances, but it is done simply on a temporary basis.
他强调说，我们并没有改变政策，也不是回避我们对同盟的承诺，这只是临时的措施，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不要让美国人或是其他外国人身处危险；第二，让谈判桌上的所有菲律宾各方有机会实现持久的和平，特别是摩洛的兄弟姐妹们。
除了美菲关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击毒贩的做法也引起外界对菲律宾人权和法治的关注。上个月，联合国就发表声明指出，菲律宾非法处决涉毒人员的行为是极端暴力的杀戮手段，指责菲律宾或违反了国际法。联合国指出，自从菲律宾总统对毒品犯罪全面宣战以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总共有850人被处决。亚塞说，杜特尔特政府完全了解外界的担忧，但是菲律宾绝对不会容忍非法的杀戮。他说
We do notAnd will not, and will never condone any unlawful killings. And Philippine authorities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immediately look into these incidents and bring the perpetrators to justice.
我们没有，我们也绝不会从事非法杀戮。菲律宾有关当局已经被责令就这些问题进行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不管是在总统的信条中，还是我的信条中，非法杀戮在我们的社会是不能容忍的。
他说，总统自己曾经是一名律师，他了解法律的界限。亚塞在演讲中还特别强调菲律宾的南中国海战略。他说，菲律宾目前不准备坐下来与中国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而且菲中关系也并不仅仅局限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中共中央任命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出任天津市委书记，接替刚刚因涉贪突然落马的天津市长兼代理书记黄兴国，从而结束了这个与首都北京相邻的直辖市没有一把手的非常状态。与此同时，以率先砍出拥护习核心和抢夺记者录音笔而闻名的李鸿忠同样引起了舆论的密切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9月13号，刚到天津旅行的李鸿忠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在领导班子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拥护中央对天津市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决定，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及党中央对他的信任，并表示要绝对忠诚。事实上，曾被视为江派地方要员的李鸿忠公开向执掌党政军大权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表忠心，有迹可循。今年1月，他曾在中国一些省级领导给习近平冠上核心名号时遥相呼应。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湖北日报报道，1月15号，湖北省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李鸿忠在会议上强调，习近平是中央的领导核心，要向习近平看齐。后邓时代，只有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被党内奉为核心，号称第三代领导核心。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江泽民时代的官方正式说法。时至今日，习近平虽然在总书记名下还握有多个领导小组的实权，在七常委中至高无上，但仍然和前总书记胡锦涛一样，没有被正式尊为一言九鼎或者拥有一票否决权的中央领导核心。有评论指出，李鸿忠看破了这一点，于是跟一些其他地方的省级主要负责人一起捅破了这层纸。至于李鸿忠就任可能进入副国级，进入政治局，甚至有可能进入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天津市委书记，是不是由于他对习近平的一片忠心，分析人士莫衷一是。刚被免职的黄兴国今年1月8号就率先喊出习核心，开了这个头，接着约有10个省市和一些大国企的主要领导紧随其后，不过也有不少地方主要领导人没有跟风。3月北京两会期间，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在记者追问下还对有关习核心的问题暧昧地回答说，再说吧。一个有官方背景的新疆网站还卷入要求习近平引咎辞职的公开信风波。中共文件和官媒报道仍然习惯性地采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这一说法，显示党内高层对此仍未形成共识，习核心这个称号至今仍未能正式化。北京异议作家、政治评论人士江其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既然黄兴国最早喊出习核心还是被拿下，说明向党的最高领导人表忠心并不是决定高官去留的主要因素。他同时指出，拿下黄兴国换上李鸿忠不能说明清官代替贪官，
一定有腐败问题。因为几乎像他这种高官，几乎没有人没有腐败问题，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只要干得这么大了，99.9%都有腐败问题。第二个，这个拿掉他不光是腐败问题，一定有权力斗争的因素，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
长期观察中共官场潜规则的湖北潜江前人大代表姚立法分析认为，李鸿忠得到上面器重得益于他善于揣摩上意。姚立法指出，香港媒体曾报道习近平在北京搭乘出租车，李鸿忠就马上坐火车出行。他说，我想这个人肯定很会跟风，中共官员本身的规矩程序在哪里，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知道摸不清的。至于李鸿忠为何得到提拔重用，姚立法表示，对执政的中共在用人制度上不要充满幻想，应该打消这样的念头。他说，
也当然就是为什么能上，我觉得是用人能上。
2010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时任湖北省长李鸿忠粗暴抢夺一名提出敏感问题的官媒女记者的录音笔事件，给这位地方高官兼全国人大代表的公共形象造成重创。当时李鸿忠还以跟报社领导熟识来威胁提问的人民日报属下的京华时报记者刘杰。刘杰提出的问题与发生在湖北的尉迟修脚女工邓玉娇不堪受辱举刀刺死银官的事件有关。此事曝光后，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等5名学者以及数百人联名发出关于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夺走记者录音笔事件善后建议书。 另有约70位媒体人和学者联名上书全国人大，要求李鸿忠道歉并辞职，呼吁人大主席团和秘书处启动调查及弹劾程序。但李鸿忠拒绝道歉，他对媒体表示希望刘杰大大方方的，不用道歉，慢慢就好了。江其生指出，李鸿忠比较有名，但口碑不佳。
弄来弄去的，这个弄掉，那个换上去，包括这个李鸿忠有什么玩意儿，是吧？名声也并不好，对待记者是那样一种态度，是吧？不怎么样。
当时主要是因为这个记者提到了邓玉娇那个案子嘛。
对呀、啊。那你可以反对这个记者，但是你应该有点起码的风度啊！你那样的狂躁，你那样的权力任性，有什么意思啊？所以说，这些个一党专政的这些官僚们，在我眼里还我还真看不上。
曾独立参选获选为湖北潜江人大代表的姚立法，也对李鸿忠抢录音笔事件记忆犹新。
他抢记的啊录音笔，实际上这件事情他所念的啊、就是这个霸道，但是起码的修养都缺乏。
不过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李鸿忠在抢录音笔之后以另一种方法表示了悔意。北京资深媒体人陈杰仁对美国之音表示，李鸿忠后来在口头上对媒体的态度有所转变。
他在那个时间之后还是汲取了教训，后来我看到他的这个很多的一些活动当中，一些讲话当中刻意的去强调尊重媒体啊，应该说他还是这个事情还是汲取了教训。
根据官方公布的简历，李鸿忠今年60岁，1978年2月至82年2月在吉林大学历史系学习，此前他作为知青曾担任农村大队民兵连长和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抢夺录音笔事件发生后，李鸿忠顶住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仅没有辞职或降职，反而在当年提升为省委书记，并在2年后的18大上由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广东当局9月13日展开对几个月来坚持土地维权抗争的陆丰乌坎村民强力镇压，并引发警民流血冲突之后，乌坎村目前大致平静，不过继续有大批武警封村、把守和巡逻。此外，当局搜捕进入乌坎村的境外记者，扣押和驱赶至少5名香港记者，引发香港各界反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成功进入广东乌坎村采访的香港《明报》的2名记者和英文《南华早报》的1名记者，9月14日晚9点半，在村民屋内遭到几十位便衣警察破门而入，被喝令蹲下，一人稍慢被扑倒在地，《明报》的记者按指令蹲下，一人被拳打胸口，另一人后勺被扇2下。随后2、3名便衣抬一人将记者抬到楼下，扔进在外等候的车中，动作粗暴，并粗口辱骂记者是小偷。3位记者被带到陆丰市公安局，被要求蹲在墙边，后被带到一间讯问室，由陆丰市新闻办的一名黄姓负责人问话，称乌坎村已被管制，记者是违规采访，要求签署承诺书，保证不再违规到陆丰采访。再将记者扣留至星期四凌晨近3点左右，官方才安排车辆将记者送返深圳，约5点抵达后要求记者返港。一同被押回的还有稍早前在乌坎村附近被拦截扣押的香港01网媒的2位记者。报道称，与《明报》和《南早》记者同在村屋内的乌坎村民当时也一同被带走，但不知其下落。另有消息称，公安早前拘捕了为进村采访记者指引方向的兄弟2人。香港记协星期四中午发表声明，强烈谴责陆丰市当局以暴力手段阻碍新闻工作者采访乌坎村村民的维权行动， 并要求特区政府跟进事件。记协表示，近年屡次发生香港记者在内地采访时被执法人员干扰或粗暴对待，记协要求特区政府跟进事件，并妥善保障记者的采访权。资深媒体人、记协副主席任美珍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记者在内地采访遭遇官方人员暴力相向，令港人愤怒，不能接受。他说，
我们是感到非常的愤怒，因为那些记者采访这么一个大的事情，就是作为记者应该做的工作，就没有理由内地的公安要这么对付他们，其实全部都是不能接受的。
明报星期四下午发表声明，对陆丰警方的处理手法粗暴打压新闻自由，严重危害记者的人身安全表示强烈愤慨，予以严正谴责。此外，包括主席刘慧卿、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和黄碧云在内的民主党的代表，星期四下午在金钟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声援乌坎村民土地维权，要求港府跟进香港记者采访时被拘被打事件，严肃处理，要求向内地执法部门追究。任美珍表示，近年来香港记者在内地采访经常遇到不合理的对待，而港府有责任确保香港人的安全，应当据理向内地有关部门力争。他说，
这几年香港记者在内地进行采访的时候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暴力的威胁，香港政府他有这个责任确保香港人在内地的安全。
此外，有报道称路透社和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星期三也进入了乌坎村。路透社记者9月14日报道说，防暴警察在乌坎周围设置了一条警戒线，村民形容官方这次行动是疯狂打压。而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则称，汕尾市官员以台风逼近为由要求记者马上离开，并强调乌坎已恢复正常。另外，有村民表示，当局呼吁民众举报匿藏在乌坎的记者或境外势力，每举报一人，举报人可获20,000元人民币奖金。据报道，通往乌坎村的各条道路仍然被封锁，外地村民要赶回家过中秋节也受到盘查。由于交通不便，运输食品和商品的车辆也无法进入乌坎，有村民要到数公里外的邻村去购买食物。而星期三至少有4位村民被拘捕，包括往常坐轮椅在游行队伍前带头的妇人。周三傍晚，警察再次挨家挨户的搜查，寻找带头抗议的人和记者。据悉，到目前为止，当局拘捕了至少70-80位村民。从前晚开始，陆丰电视台反复播报陆丰警方的悬赏公告，敦促乌坎村的魏永汉、蔡家虾、杨少吉等5位村民投案自首的通告，并悬红100,000元给提供线索者，又称将对窝藏包庇者追究责任。村民表示，村内从周三下午开始也不停地播放要求投案自首的通告，但是他们不过是参与争取土地权益的活动，不是政府所称的犯罪嫌疑人。记者星期三晚间在与村民通话过程中也能听到街头广播的声音。
对，今天村里抓人啊，还有那个特警啊，全部都把我们的村的封死了，就是说只能出去，进来的话你身份证过关，每个路口每个那个小巷路口全部都有一部警车，还有几十个武警在那里。现在广播从早上一直放到现在，不停的在放，
让那5个人去自首是吗？就是放这个广播。
是啊，为了讨土地回来不犯法，这个陆丰的官真的是太霸道的吧。我们讨土地是天公地义啊，是不是？这是属于我们村民的嘛，感觉真的是太黑了，真的是这官真的。
有村民星期四下午表示，今天村里情况稍微平静一些，没有听说有能确认的抓人的情况。另据报道，星期三傍晚有村民发现武警清扫村内路上的碎砖，
自周二村民用砖头和石块回击警方镇压后，路上一直散落大量的砖石。而官方汕尾日报星期三报道称，目前乌坎村正逐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乌坎小学的正常教学秩序没有受到影响，13日照常上课。在广州出席粤港联席会议的广东省长朱晓丹星期三在会后与香港特首梁振英举行联合记者会后，被香港媒体追问乌坎事件为什么要镇压，但他称没有什么镇压后便离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星期四在华盛顿表示，自5月20日台湾新政府上台以来，台海两岸都展现了极大的克制，这是对台海两岸关系最有帮助的事情，希望北京能对台湾展现善意，让台湾能够如2013年一般受邀参与9月底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15号在布鲁金斯学会以蔡政府的两岸政策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支持台湾新政府的两岸政策，持续鼓励北京与台北对话，并敦促中国对蔡英文政府展现弹性与创意，让双方慢慢建立互信，恢复台海两岸沟通对话。林正义在会后受访时强调，蔡英文政府自上任以来对北京展现极大善意，比较一下蔡英文政府与过去陈水扁政府的不同处就可以看出来，希望北京能够仔细体会并放大这种善意。林正义说，
大概可以看得到蔡英文的政府或者是民进党的政府或者台湾在对于这个九二共识的表达或对于两岸关系有很多很多的善意，包括官方所使用的文字，过去只要是民进党，不管是在民进党本身或者是在陈水扁政府，一定都是使用中国的，现在是只用中国大陆，过去只会称中方，但是现在讲陆方，这些都是非常小的哦。那但是这种比较小的地方，北京或许应该再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由于9月27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北京的态度是台湾能否参加的重要关键，两岸目前官方交流中断，如何针对此事进行沟通，林正义说，台海两岸的沟通与一般双边沟通不同，有些事情的结果是透过空中而非实际坐下来谈，这是两岸之间的重要特性，因此他仍然呼吁北京理解台湾的愿望，让台湾能够在过去的基础上受邀与会。林正义表示，台海两岸目前的僵局没有简单易解的途径，必须通过一点一滴慢慢累积的善意来解决，有时这种善意不一定能马上得到对方的善意回应，但自蔡政府上任以来，双方展现的克制对于彼此的关系发展是有帮助的。林正义说，
那双方面各自都有克制，我觉得这个是520以来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的话不仅仅是台湾的民众他们了解，而且国际社会也都了解，有很多的克制，这种的克制比直接的反应，比直接的这个报复，我觉得更困难哦。然后这个的话对两岸关系是有帮助的。
自台湾民进党政府上任以来，北京切断与台湾官方交流，坚持蔡英文总统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中原则作为台海两岸交流的政治基础，台湾要参加国际民航组织也必须依据一中原则来处理。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前提是一个中国原则，通过两岸协商做出安排。他说，当前台湾当局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联系沟通机制停摆，相关问题也因此而无法处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他最近一次就两岸关系的谈话中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述。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抨击台湾民进党当局破坏两岸共同政治基础，严重冲击两岸关系。一些台湾的观察人士认为，两岸关系目前的冷和局面将持续，未来出现转变的窗口期可能会是明年年末中共十九大后。有关内容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蔡英文和新任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以及陆委会主委张晓月9月14号在台中与大陆台商举行中秋节联谊活动。蔡英文的致辞中有关两岸关系的部分非常简短，他说，
我要重申政府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在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以及人民最大福祉的目标下，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增进两岸的良性互动，建立务实、稳健、可长可久的两岸关系。
他同时也再次向海峡对岸隔空喊话，称两岸关系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就在同一天，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以强硬措辞抨击民进党政府破坏两岸关系。他说，
五月二十号以来，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单方面破坏两岸共同政治基础，导致两岸制度化交往停摆，持续八年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良好局面和成果受到严重冲击。
从双方的姿态来看，两岸关系在短期内解冻的机会几乎不存在。即将离任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日前接受台湾风传媒采访时表示，与上一次民进党执政时相比，目前的两岸关系虽然不算危机，但的确是陷入了僵局。博瑞光认为，两岸关系仍存在改善的空间，但需要智慧和弹性，好在双方目前都能够展现耐心。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林正义9月15号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也表示，520后两岸都展现了极大的克制，这对两岸关系是最有帮助的。一些台湾的学者和观察人士认为，两岸关系出现变化的下一个窗口期可能会出现在明年中共十九大后，有可能是2018年。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退休教授林中斌认为，北京目前仍有很多国内棘手问题需要处理，特别是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布局，因此两岸问题并没有进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需要优先解决的议事日程。
因为目前对习近平来说，台湾不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项目。
嗯，
那他国内问题很多，很严重，很大。
嗯，
没有急迫性要对台湾的问题有所突破。
目前在台湾建行科技大学任教的前民进党政策会主任严建发则认为，北京没有出手是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制约，急于求成反而会把自己搅得更乱。他在八月的一场公开发言中说，
所以他现在就尽量等处理，既然用台湾用什么对台湾用处于用软刑，用软的惩罚，软刑就是单边主义，就是你这些犯罪集团来，哎，我就是叫他送来中国，让你困难，好，然后这个中国游客啊团客给你紧缩，那这就是他开始测试，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最近他很多政策看起来好像 很模糊，其实模糊就是他还没有把握。
林中斌认为2018年是两岸关系可能出现变化或是转机的窗口期。他表示19大后中共内部的权斗会暂告一段落，习近平的地位可能会进一步巩固，而在台湾蔡英文政府在执政一年多后也有机会评估自己的政策是否成功并进行调整。不过也有中国大陆的学者认为未来两岸将渐行渐远，并最终可能会爆发军事冲突。中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6月1号在一场演讲中说，如果台湾蔡英文政府始终不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朝着台独方向迈进，北京会以观察、施压、对抗、冲突四个阶段处理台湾问题，甚至扬言习近平会在2021年或者2022年的某一天下令武力攻台。但前民进党政策会主任严建发表示，他对台湾的未来持谨慎乐观态度，因为就亚太局势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包围之势正在形成，东南亚国家纷纷倒向美国，台湾完全可以在美中两强相争中静观其变。他说，
我觉得对台湾而言，我觉得是审慎乐观。为什么？因为我们周边的这个保护伞太强了，没有人能够承受失去台湾的这种风险。当然我们不要挑衅，因为我们一挑衅会乱了整个亚太的这个战略布局，所以我们就低调作为。
严建发认为，目前蔡英文政府把精力放在解决台湾内部问题的策略是正确的，因为在目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两岸议题和外交都难有作为，不如低调务实地从事内政改革。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官员说，中国将在今年年底前获得第一批苏-35战机。苏-35战机交易曾持续多年，合同签署后，俄罗斯官员的表态也时常相互矛盾。但分析人士说，借助向中国提供先进战机，俄罗斯能让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有与美国更多的对抗。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行政首脑施波尔特说，到今年年底前，俄罗斯将向中国交货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其余的20架苏-35战机将会在2017年和2018年交付中国。中国在去年秋季与俄罗斯签订了总金额超过20亿美元的合同，总共采购24架苏-35战机。这批战机全部由位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的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生产。这家工厂被认为是目前俄罗斯最现代化的飞机制造企业之一。施波尔特星期四出席了这家工厂一处新车间的开工仪式。这家现代化新厂房投入使用之后，可帮助工厂生产更多的苏-35战机以及第5代T-50 型战机。来自俄罗斯军方和中国的订单使这家工厂目前十分繁忙，军用飞机的生产日程在未来几年已经全部排满。除了中国之外，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也为俄罗斯空军生产苏-35S 型战机，目前已经有48架这种战机在俄军中服役。施波尔特说，工厂的生产规模每年都在扩大，今年将向俄军交付10架苏-35S 型战机，到2020年前，这家工厂将总共向俄军交付50架这种战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制造厂已制造出了多架第5代的 T-50 型战机的试验样机，目前正在试飞测试之中。俄罗斯军方说，第5代战机明年将在这家工厂投入批量生产，然后服役部队。苏-35战机拥有第5代战机的部分性能。军事分析人士说，中国在苏-35战机的谈判交易中提出了不少技术改进要求，这批苏-35战机是为中国量体裁衣专门打造。也有媒体认为， 由于航空发动机的研制不顺利，中国采购苏-35战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研究装备在这种战机上的新型飞机引擎。俄罗斯国内也有许多评论担忧，中国将如同当年仿制苏-27那样仿制苏-35。不过，中国在军事领域中的许多方面，未来可能仍然要依赖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卡申认为，俄罗斯目前在同中国的武器交易中仍然非常自信。卡申说，中国在发展自己的军事科技方面也面临着不少问题，所以只要俄罗斯持续在军事工业领域不断投入，继续保持大规模的投资，俄罗斯就有信心继续对中国保持领先的地位。但卡申也认为，在国际军火市场，俄罗斯目前感受到来自中国的竞争压力也日益增大。中国与俄罗斯围绕苏-35战机的交易谈判曾经持续多年，其中波折不断。即使双方签订合同之后，俄罗斯高级官员的公开表态也时常彼此矛盾。今年年初，俄罗斯有关官员强调，苏-35战机的交货期不会耽搁，年底将向中国交货第一批战机。但垄断军工企业的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三月份表示，俄罗斯无法在今年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因为双方的合同手续还没有办完，签字不足，合同还没有生效。分析人士说，在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走近，双方需要彼此支持。俄罗斯冒仿制危险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考虑。此外，把苏-35战机提供中国，俄罗斯可让中国给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活动增添更多的麻烦。中国将把苏-35战机部署在哪里，如何使用这种先进的战机来威慑美国和日本，更引人关注。但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基认为，苏-35战机未必能够改变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地区的军力平衡，也不会加剧这些地区的紧张局势。俄罗斯媒体说，南中国海地区的国家印尼以及越南和印度都对苏-35战机产生了兴趣，但中国仍是苏-35战机的第一个外国买家。此外，亚太地区的局势导致中国今天急需远程战略轰炸机。中国多年来一直寻求从俄罗斯获得苏联时代著名的逆火式战略轰炸机的样机，或是能够批量购买，但这些基础谈判迄今没有任何结果。苏-35战机交易之后，中国还将向俄罗斯采购哪些重要的武器装备也引人关注。俄罗斯的武器出口额每年都在增长，并没有受到西方制裁的影响。一名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今年头八个月，俄罗斯总共出口了80亿美元的军火。中国与印度、越南等国一样，都被认为是俄罗斯武器的主要买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张燕，我是刘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五，满载向被困在阿勒颇的民众提供物资的联合国卡车目前依然滞留在叙利亚边界，等待有关正确确认。叙利亚军队和反政府人员将承诺维持上星期达成的脆弱停火。叙利亚国营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推土机正在清除通往反政府分子所占据的阿勒颇街区，为援助车队做准备。联合国人道事务办公室的发言人说，40多辆卡车目前正在土叙边界附近等候，官员收到卡车可以安全进入叙利亚的消息。中国星期五表示，以从事间谍活动罪名被拘押2年多的加拿大公民高凯文已经被允许离开中国。此前一家地方法院对他的案件作出了判决，但拒绝说是什么裁决以及他为什么拘押。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四宣布了高凯文将返回加拿大的消息，并且说他在高凯文的案子上向中国高层官员施加了压力。高凯文被临近朝鲜边境的丹东市的检察机关起诉，他和妻子朱莉亚在丹东经营了一家颇受欢迎的咖啡馆，并且对朝鲜人进行基督教援助工作。菲律宾外长亚塞告诫美国不要在人权的问题上向菲律宾政府说教，从而引发白宫的一位发言人敦促所有国家，特别是欧盟，维护普世人权。亚塞星期四在华盛顿呼吁他的国家和他的前殖民地之间相互尊重。他说，菲律宾人不是美国的小布朗兄弟，但是亚塞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保证，马尼拉将致力于维护同美国的积极关系。在此之前，菲律宾新当选总统杜特尔特发表了一连串具有争议性的言论。杜特尔特敦促美国总统奥巴马不要对法外处决提出质疑，他警告说，否则我就要骂你是个杂种。国际刑事法院说，他将开始集中审理与破坏环境、违法开采自然资源以及非法剥夺土地有关的犯罪。这个设在海牙的由联合国支持的法院自2002年成立以来判决的大多数有关种族灭绝和战争罪的案件。国际刑事法院星期四说，根据一部赢得土地权利活动人士广泛赞誉的影片，政府和个人有可能因破坏环境和强占土地而遭到起诉。在美国总统选举方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至少是他的竞选团队星期四承认，他认为奥巴马总统的确生在美国，多年来他一直质疑奥巴马的国籍。川普的竞选团队在一份声明当中把奥巴马被迫公开其出生证一事归咎于川普，因为他促使这个问题在奥巴马任内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最终得到解决。川普竞选团队的发言人米勒说，毋庸置疑，川普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别人办不到的情况下，他成功地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出生证明。川普先生认为奥巴马的确生于美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